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看到这一段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侍奉你，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来献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以及以下的时间都是敬拜你的时间。愿你的圣灵、真理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不要照着我们的污秽来带我们，乃是要照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叫孩子所讲的都是你自己所洁净的。你除去我里面的污秽，除去我里面的杂念，让我所讲的都是你所喜悦的，也是弟兄姐妹所需要的。我们感谢神，愿你使我们同感一灵，来领受今天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今天我们来讲述了这个释放神的百姓的离开。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序言，序言一、序幕一、序幕二。现在我们是开始在第一场的救赎之战，正式进入了这个最精彩的部分。好，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就是他是掌管众水及其生命的主，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七章7-25节，将要开始我们的第一场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信息。今天我的信息呢，主要是要通过什么呢？通过今天主要的中心的主旨是要通过摩西向法老施行一个神迹，并且呢，跟第一灾。教导我们呢，认识神必须要击败世人所膜拜，就是所信靠的这些生命河的假神，并要经历神的话语的大能，借着水和血来见证创造主，他是掌管众水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第7章13节，大家一起来。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大家是很清楚，对不对？从古代我们说老子、孔孟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留下来的这个哲理，就是常常讲到水，对不对？我们说有这个上善若水这些话还有曹操这些枭雄也常常谈到这个观沧海就写诗歌，对吧？到今天为止，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文化艺术，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发源从炎黄到今天艺术诗歌与水的简直就是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江啊、水啊、河啊、海啊都分不开，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想到，哇，原来这个全世界都跟这个河的发源跟文明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呢，常常我们对于今天来说今天我们似乎是唱到很多诗歌。什么诗歌呢？我相信你也听过，不是诗歌，是世上的这些歌曲。例如我小时候很喜欢听一首说泉水的叮咚，泉水的叮咚，泉水的叮咚响，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我那时候听到，哇，好舒服，就是感觉到那种的乡下的那种室外那种桃源的那种感觉，那种水的那种的感觉，让人感觉到很亲切。还有呢，我们就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歌曲，你知道吗？就你从北边黑龙江有黑龙江有很多描述那些唱黑龙江那个诗歌的那些歌曲唱那个黑龙江的。还有再下来一点呢，就唱长江黄河的，对不对？淮河的。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首他们很喜欢唱的那流行的歌曲，怎么唱的呢？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然后又唱，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有没有听过唱了之后就他就把人把中国来了一唱到信仰去了。信什么呢？他说，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有没有？再到后面的时候说，有一群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中国人。 你看到从长江黄河一直唱到这个中国，然后唱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有没有这回事？这是一个信仰，对不对？歌曲可以信仰，还有另外的歌，我们常常听到长江之歌，大家喜不喜欢唱？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后面你看怎么唱哈、啊？你勇敢天地如织，哺育各族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歌？哇，大家唱的时候，哇，原来是母亲啊！这个长江是我的母亲啊！你看这个一条河怎么跟我这个母亲有关系呢？对不对？啊，好了，到后来就啊还有很多哈，到后来就往南边走，一直往南边走是有珠江，对不对？珠江啊，我们说哪吒又唱了一首歌叫《东方之珠》，是吧？啊，然后就唱到那个啊那个河是怎么样的啊，是怎么样哺育我们的？到民族危亡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的诗歌都是写河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啊？
最著名的
写成海的他的诗歌，对不对？《黄河谣》大家听过吗？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有没有听过这个？哇，这歌都是描述，哇，原来这个黄河是五千年古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摇篮，民族的摇篮。哇，文化是这样来的。哎呀，还有唱大海的。大海呀大海，就是我的故乡，然后海就变成故乡和妈妈了，对不对？到国外也有很多的河啊，描述什么啊、这个什么那个密西西比河，对不对？描述什么莱茵河啊、描述那个啊，反正全世界各地几乎有人的地方，他们的诗歌文化里面都有什么，都有河山川啊、河那些水啊海啊。为什么我们说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会寄托我们的这种情感？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中国文化五千年都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怎么深入骨髓的这些信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三千来思考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三千多年前呢，在古老的埃及的文明，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有埃及的。那埃及它的古老的文化里面，文明也是在它的尼罗河的旁边，对不对？他们有一个信仰。我们要知道这个古老的埃及文明也是这样起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到摩西他写下这个东西来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的足迹，就是借着他的百姓要打败这一个埃及人所信仰的什么这个神，这个文化，这个他们的源远流长的东西，祖宗 得来的。好了，我们这是要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到的出埃及记的第五到六章，神就透过发动怎么两场的序幕，来透过摩西向百姓和法老发出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对不对？他是大能权柄的神，他是全地的主。不管以色列你愿不愿意，不管你这个法老有多么的厉害，不管你跟摩西和亚伦这个领袖多么软弱，但是神呢就是要告诉他们他就是那位神，对不对？而且有两句话很熟悉，今天我们从第五章到第十五章都会讲到，上帝说释放我的百姓离开，然后法老就会说什么？不容百姓离开，看到吧？他容我的百姓离开，然后法老说我不容你的百姓离开。这句话将要从第五章到第十五章一直要持续到最后的十五章摩西之歌出来。 OK， 我们看到这一个救赎之战，看看来第一个回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回合好吧。弟兄姐妹，我在讲第一个回合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大家看到那个我上面的印的那一张的大纲，我会给大家看看，有一张出埃及记的实灾图，大家看到哈，看到我的图片。这个出埃及的实灾图我归纳了一下，觉得它确实是很神奇，很神奇，很神奇。就整本圣经都几乎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灾难哈。从创世纪之前混沌的状态，到出埃及记，到新约， 到以后启示录都会有这些东西会出现。 OK， 我们看到有亚伦的杖，对不对？有摩西的杖啊啊，然后有术士去模仿这个神迹啊，模仿这个灾难哈、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一路下来十灾，对应启示录很多相同的、类同的这个灾难的经文，看到吗？大家要一一对比。所以启示录不难读，只要你把整本圣经读好了，启示录是很简单的。我们要看到埃及有多少假神呢？最后面依然是法老是最厉害的，看到吗？他们的神有各种的神。今天我要讲的是尼罗河的守护神，也叫生命的血河，就他们尼罗河那个神呢啊。今天我们要讲到上帝是如何来打败埃及人所信靠的这位的假神，好吧？啊，大家可以把它储存起来，可以用照片拍下来，好吧？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言归正传啊啊，我们来到这个啊一个大家的看到我这个结构，当你看到我这个平行交叉结构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次序是怎样讲的。我会 A 对次 A，B 对次 B， 然后 C。我会讲到里面的一些东西，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呢可以拍下来，自己当做一个一个常常查考的一个，我们整个的过程都是围绕这样一个来讲的，好吧？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 A 和次 A。 首先是看到经文在第七章的七节和第二十五节，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拿到你的圣经啊，要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七章七节和二十五节。神所定的时间，我们看这场战争哈，战争之前首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神所定的时间。看到第七节，我们来一起念一下第七节哈。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哎，这个话放在这里好像跟这个经文没有什么关系吧，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要放这段经文呢？也就是告诉我们神所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好吧？这是一个对前面的总结，对不对？这个年龄一直没出现，是不是？在这里突然出现了，就要告诉我们说，摩西前面的八十年做了什么？摩西前面的八十年干了些什么？弟兄姐妹，摩西前第一个四十年，他出生了就经历怎么样？然后就丢被他的不，因为法老要杀死所有的男孩，对不对？以色列的男孩，所以呢，他爸妈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就把他放在用一个小箱子，就是一个小方舟，就放在了尼罗河上面，知道吗？这是尼罗河上面，然后飘飘飘，就飘到哪里？飘到了这个法老的公主的面前。那公主就打开，哇，一个孩子很可爱，就把他领养了，就他就成为了一个埃及法老的女儿的儿子。是不是？哇，这个时候就成为埃及王子了，也就是跟这个尼罗河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啊，这叫创造哈，一下就成为一个王子，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正当他正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学到好多本事的时候，一冲动就杀死了一个什么？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然后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去杀死一个埃及人，结果法老就要通缉他，他就逃到了米甸旷野，对不对？在那里就跟米甸的祭司的女儿就结了婚了，然后就在那里经过第二个四十年，是不是？那第二个四十年呢，简直就是放羊的日子，天天就跟羊打交道啊，整天就是哎呀，喵喵喵喵喵，在那里跟着羊在那里讲话，就是左口笨舌，连话都不会说了。经到了近八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上帝感动他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西乃山。在西乃山山下看见一个荆棘烧起来了，他就哇，好奇怪啊！他就遇见了神，神就对他说话，他说：“摩西，你要回埃及，把我的百姓怎么样，从那个奴役当中带出来，解放他们。”哇，八十快八十岁的时候遇见这个奇迹，所以呢，前面这个八十年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前面八十年是。第三个四十年就是八十岁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八十岁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七十古来稀都看透了人生了，是不是？他基本上说我八十岁什么都见过了，我活着活着就没有意识了。如果你活到八十岁，你试试看，你觉得人生还有什么 可以值得你去留恋的，是不是？八十岁的年龄基本上是要进入说要我们今天说八十岁就基本上是很大的年纪了，很大的年纪了，还要这个时候上帝正是这个八十岁的时候呼召他去对法老宣战，去对法老宣战，这个是谦卑的年龄啊，弟兄姐妹。好了，看看亚伦他的哥哥摩西的亚伦多少岁呢？83岁，八十三岁不容易啊，对不对？他作为摩西的哥哥，你让我顺服弟弟也蛮难的嘛，对不对？我们说哥哥就常常就是要教训弟弟的嘛。可是竟然这个弟弟要听，不是这个、哥哥要听弟弟的教训。我常常在说，我要教训我哥哥几句很难呐、啊，我哥哥会骂我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哥哥要谦卑下来服从一个弟弟不难不容易呀、啊，是不是？所以83岁的时候，竟然这个亚伦成为摩西的口，天天要听摩西教导他。啊，亚伦去丢杖，亚伦去，哎呀，我是哥哥呀，对不对？啊，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摩西的80岁和亚伦的这个83岁，正是一个什么年龄呢？正是他可以被神来试验和通过的年龄，完美的年龄。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难道我要80岁才被上帝使用吗？我的年龄你知道吗？我怎么讲呢？我说主啊，我以前经常得病的，我本来我绝对是活不长的。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啊，我顶多活到30岁，啊就要死了，啊。然后我经常跟她说，我太太什么呀？结果我30岁就被神呼召了。神为什么呼召我做传道人在30岁的时候呢？因为我经常说我不想活了，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活着也是白活，我常常得病，我觉得活着然后就是很痛苦，干脆死了算了。这是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时候，看淡人性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被神怎么样，被神来使用，被神来使用，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时间到了吗？你们的时间到了吗？好，大家带着这个思想，就说正在那个时候要去执行这个对法老的宣战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然后对称下来看第25节，第25节说什么呢？第25节这个经文很短的，他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什么？满了7天，哇，这也是一个段落啊，很重要的7天呢、啊。弟兄姐妹，就是耶和华来击杀尼罗河，就把尼罗河征服之后呢，灾难持续了7天。OK。好，那个月妈妈，你的声音调一下那个静音，好吧？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灾难持续满了7天，7是什么数字？7是神最喜欢在圣经里面用的数字，对不对？就代表着我们说，我们的圣灵是70。7天，上帝用几天完成了这个创造呢？7天。啊，用6天造好了所有一切，第7天就休息了，所以整个7天是完美的。是吧？上帝把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的整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创造恢复秩序用了6天时间，第7天包括在内，完美了，完美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神要征服尼罗河背后那个邪灵，那个河神要征服他要7天时间，7天就完美了， OK， 他就死透了，你们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说尼罗河他们的埃及人的神死透了，第一灾才结束，你们这个意思吗？
什么叫死透了？
就是说那个血呀、啊、变成血，然后整个河都臭透了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哈、啊，就是没水喝的日子够了，这个河变成血的日子那些够了，然后第7天才算是怎么样完成这个第一灾，完这个第一灾。所以第一灾的结束是7天的日子，灾难持续满了7天就结束了。还有我们要知道挪亚看到地球上那个水怎么样，几天就才出来，
7天，
对，7天出来灾难就满了，他才第7天的时候打开才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七在圣经里面很重要，七就是说上帝完成那个开始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以后这个时代里面没出现7天了，没，再也没出现了，只在这里出现过。好了，我们这里讲到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完美的，呼召人是完美的， 来对付这个河流啊，河神这个假神是完美的，用他七天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聚会几天？来聚会，聚会一次啊？
七天。
我们的主日就是七天就回来了。我们在世上受够了苦难，对不对？哇，很苦很苦。到第七天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被神怎么样塑造，我们就开始成熟。我们如果遵守了这样的七天的休息，七天的休息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就恢复跟神的关系，跟世界就一刀两断。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被神使用，你有没有成熟呢？你的年龄是不是到了？对不对？你该出来为真道做见证了，你该去宣战了，跟法老宣战，跟魔鬼作战了，对不对？你不应该待在家里了，你不应该待在背后说，哎呀，我不想，我什么都还没想透，我还要这个，我还要那个。那样的话我们就很难被神使用。 OK，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来看看下一场的征战。这个时间已经定好了，神所定的时间已经完全了。我们来看看呢啊，这个啊，首先是看这个第一个神迹。所以呢，神要向法老发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就发出一个第一个预言，看看这个预言是什么，也就是十灾之前的预言哈。十灾之前的预言是什么？我看第二点 B 和次 B， 大家打开经文，在第七章的八到十三节，对应二十到二十四节。这个统治者和世人看见神迹和灾祸也不会信，也不会信。我们来看看，首先八到十三节这个交叉结构里面的八到十三节是一个递进结构，就是 A B C， 看到吗 ？A B C， C 是最高潮 ，C 是最高潮，就是法老刚硬，看到吗？刚硬。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递进的结构，上帝怎么样对付这个法老，让宣告他的命运。八到九节，神吩咐什么？耶和华已早就知道法老会说什么话，并且告诉摩西亚伦什么呢？他启示说，法老如果故意就是试探你，对你说什么？我要一个神迹，给我看一个神迹。这里是命令式的，他说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奇迹，对摩西说，一定会对摩西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 miracle 或者是 sign， 就是是一个神迹，但是又是一个兆头，未来的兆头。这个兆头在约翰福音常常使用，明白吗？这个兆头就是关系法老他要什么兆头，然后你就说，上帝吩咐告诉那个摩西说，你就告诉亚伦，亚伦做什么动作呢？他就拿了一根杖丢在法老面前，把它变成一条什么蛇，就是一个兆头，就是一个神迹，既是神迹又是兆头。原来这条蛇，你去看看他那个希伯来文呢，这个不是一般的那个 snake， 不是那个蛇，是什么？是一条龙 dragon。或者是一条 sea monster，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条杖会变成一个什么像龙一样的蟒蛇，不是一般的小蛇，它是一条像龙一样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龙啊，讲到这个海怪，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字海怪龙。 OK， 就你看到用这个字变成一条的大蛇，或者叫大龙哈。好了，这是第一点，神吩咐摩西你要对法老这样说。好了，第二个看怎么做呢？十到十二节 B， 然后预言就展示摩西和亚伦就遵守神的命令，就跑到王宫去见到法老，然后在王宫里面就遵行神的吩咐，就摩西就听亚伦就听摩西的命令，把这个杖丢在这个法老和他仆人面前，结果就真的变成一条啊龙，一条大蛇啊，一条大蛇哈。大家看到我上面的图片哈，我选那张图片呢也是有那个道理，就是那个非常大，那条蛇是很大的一条龙。法老怕不怕呢？他说我也不怕，我就叫我的那个全国的博士，就智慧人和专门行法术的人过来，我叫巫师过来。法老说我见多了，他们也能变出蛇来，结果呢他们也变出蛇来，那怎么样呢？看谁厉害，就是摩西叫亚伦吩咐变出来的那条的龙，把他们那些蛇全部吃掉。这个字用得好，亚伦的杖吞吃了他们的杖。吞吃这个字就是淹没的意思，吸进去吞没，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法老会怎么样，有一天预言他会怎么样，被什么吞掉？被红海 吞吃。所以呢，他的命运就是说他敢跟上帝斗，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红海怎么样吞灭、吞吃、淹没。所以第十三节就得出结论，什么意思呢？虽然神借着摩西向他宣告这样一个预言，他不信，看到这个场面他不怕。这个统治阶级法老就心里非常刚硬，这个刚硬这个字说，我给自己加油，我要勇敢，勇敢，我不怕，因为我是神，因为他是全埃及地的神。他不听摩西和亚伦，但是耶和华早就知道了，看到吗？我们从这里来总结一下，这一个的预言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神知不知道？你还没去做之前神已经告诉你了，是不是？所以呢，神知道法老他是信什么的，对不对？法老是信什么的？法老是天天早上起来要拜那个河神的，明白吗？他知道法老头上是一个什么东西，他的皇冠是什么？是一条眼镜蛇，很毒的毒蛇，他就是代表着那条蛇，代表着那条蛇。这条古蛇从创世纪开始就出现在哪里？伊甸园。这就是那条古蛇、海怪、龙从天堂的宝座被上帝驱除到地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勾引上帝造的第一对的人类，就是亚当夏娃，他勾引他，结果成功了，是不是？把亚当夏娃怎么样？吞吃了，有没有这回事？吞吃了，所以就成了他的牺牲品。结局就是这条魔鬼和古蛇和法老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要在圣经里面展现。所以我们好好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对付法老，对不对？我们好好看圣经就知道撒旦要做什么，知道吧？我们常常不看圣经就不知道撒旦要用什么诡计和欺骗对付我们，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早就告诉摩西了，说法老一定不会听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好好看神的话语，我们怎么会对那些统治者有希望呢？我们怎么会是相信上司和老板呢？我们能相信各种的机构、各种的商业机构、政府呢？政府部门呢？你相信他们，真的他们可以给你自由吗？所以我们不要太乐观，对不对？首先上帝告诉我们，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法老不会听的，不会听的，明白这个意思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原则是，摩西和亚伦遵守神的命令，向法老展示这样一个神迹，一个兆头，是要告诉法老说，你和你的军队最后将要被淹没在红海，对不对？他们到最后十灾之后，虽然是第一个预言到整个的十灾，所以这个蛇吞那个是很重要的，它是预言整个的灾难，上帝是怎么样把他的东西吃掉的，把他的神假神吃掉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个红海分开了，结果那个法老带着军队也怎么样，也冲上去，到后来呢，那个红海就什么，把他给吞吃了，吞吃了。这就是他的命运。在启示录的时候，那个魔鬼的结局是什么？最后那条蛇的结局，那条古龙，那个蛇，那个撒旦的结局是什么？在启示录20章说被扔在火湖里面，被火吞吃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跟着魔鬼和世上的统治者走，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迷惑，因为他们用智慧人，用各种专业人士来欺骗我们，来变出很多跟神相似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算命的呢？你相不相信教鬼的呢？你相不相信那些人对你那些我们说在选举出来的人对你夸海口呢？说我要给你们这些子民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你相信吗？还有很多风水大师，还有著名的人士、权威人士、圣人，整个的英雄，你相不相信呢？你相不相信这些东西？撒旦古蛇对夏娃说什么？神启示真说，他叫他的术士变出一个东西来，夏娃就会满意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叫他去看那个果子，果子好吃啊，你吃了果子就会像神一样怎么样聪明。所以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撒旦的这条蛇的花样变来变去，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网络科技，人人都是上帝，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的。那个法老的那个术士变出来一条蛇，变出好多那些蛇，很相似，但是最后呢却成为牺牲品。最后我们要看第三个教训，统治者有权有势的人看到神迹很稀奇，看到你们基督徒哇好多见证，但他们会不会信呢？神迹和魔术见多了，我全世界的见得多了，你算谁？你跟我传福音，我才不会信你的耶稣呢。如果我跟一个人说，哎，你听说过吗？我从十楼跳下去没死，哇，那个神拖着我的脚，有多少人会信？有多少人会信？啊，好神奇呀、啊，对不对？好神奇呀、啊！啊，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连神的话语都不知道，上帝吩咐摩西的话语都不知道，你那些东西都是虚假的，是不是？都是虚假的。所以有一天呢，我告诉大家说，主耶稣要驾着云彩而来，你信不信？你会信，但是那些人会怎么样？所有那些没听过、不想听耶稣、不信耶稣的人说，哎呀，你讲的耶稣会驾着云彩来，我才不信呢，可能是一个假象，可能是一个骗局。 OK， 所以圣经上会告诉我们，他讲的话语，地上的不信的人就是不信。所以到最后我们也知道，来看看与此对应的，看到第一个灾祸也不信。来看看这个法老看到第一个灾祸，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看到吗？对应上面的这个神迹和灾祸两个是对称的。中心节在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什么？法老继续刚硬，看到吧，继续刚硬。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看见什么灾祸呢？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灾祸发生了，摩西和亚伦就遵循神的命令去施行第一个神迹，对付法老的首次的宣告。然后呢，他就来一个第一个灾祸，第一个神迹完了之后开始进入灾祸。第一个灾祸是什么呢？亚伦在法老城门面前击打什么？尼罗河，尼罗河的水，记住那个水字，击打尼罗河的水，那个水是阳性的负数的，而那尼罗河呢是个单数的阳性的，所以那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没有说是尼罗河，是那个水，尼罗河里的水，重水，重水。你知道吗？在埃及人的信仰里面，我刚才那个表格里面讲到，尼罗河的神是叫什么名字呢？叫哈皮。我们今天叫 happy happy 啊，今天大家说 happy， 他们叫 happy。 那传说呢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河神，他掌管了尼罗河这个泛滥啊，就是涨水啊，干嘛呢？那个水的那个趋势啊，水里的生命都是他掌管的。结果呢，你看看所有尼罗河里面的水都变成了什么？血。看到二十节啊，所有的鱼都怎么样？死光了，所有有生命的全都变臭了，埃及人根本就不能喝水。不但如此啊，埃及遍地都是血呀、啊！啊，但是那个变法术的照样能够变，弟兄姐妹，照样能够变，对不对？血代表什么？弟兄姐妹，血代表着死亡啊，代表着审判呢、啊，就表示尼罗河全是血，就死透了，全都所有生命的都死光了，连血的性质本来的本质都变了。好了，那。中心就是在二十二节，大家看到中心，这个法老照样刚强壮胆，为着面子和骄傲，我是神，誓死不听神的命令，看到吗？二十二节后半节，最后对应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统治者刚硬，子民也刚硬啊，弟兄姐妹，埃及法老刚硬，那些埃及人也刚硬啊，看到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法老转身就离开了神。走向皇宫，没水喝不要紧啊，法老说我回去喝可乐，我回去有酒喝，我酿的酒多的是，我储存在那个地窖里面的酒多的是，我没水喝不要紧，你根本就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老百姓的死活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他很刚硬吧？哎呀，老百姓都不理的，我们说这个做皇帝就惨了，所有的百姓受苦，受苦往哪来找水呢？哇，普通老百姓可惨了、啊！哎呀，埃及人就是那个啊，那个尼罗河呀，母亲河呀，父亲河呀，祖先河呀，这个河神都死了，连那个水全部都臭了。我们的生活要不要继续？弟兄姐妹，疫情来了，今天疫情来了，我们宅在家里出不了门，我们要不要在家里挖水井啊？ 啊，我们要在家里摘苹果树啊，我们在家里摘蔬菜啊，我在园子里种菜，我不去买菜了，我不和顶多在家里种菜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怕什么？疫情来了就疫情来了嘛，我挖水井，我打地窖，哎呦，我怎么不怕？我没水喝不要紧啊，我渴死不要紧啊。你看24节说，我喝这个水啊，那就是跟那个吞吃对应，跟前面那个蛇吞吃它对应，看到吗？吞吃哈、啊、喝，我没水喝不要紧啊，法老不信不要紧，这个埃及人也跟随法老，每天喝西北风。他们的衣食父母是谁呀、啊？他们统治者是靠人民吃喝吗？他是靠统治者给政府给自己吃喝吗？哇，今天很好啊，我们在加拿大有钱发呀、啊，弟兄姐妹，哎，你们去领钱了吗？啊，啊，你们去领钱了吗？你合乎标准吗？啊，合乎标准去领钱，哇，这个天上掉馅饼，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有工资的嘛，对不对？不怕，政府会给的。我告诉你，政府会给你，真的那个钱那么容易给吗？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常这个世界说，法老说，哎呀，我有可乐喝，我有酒喝，管你死活，他还是刚硬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第7章的8到13节对应20到24节说，统治者和世上的人看见神迹和灾祸，信不信？信不信？
不信。
不信，信他们的尼罗河神嘛，到处挖地。你看我那张图片正好玩了，挖那个地，哎呀，有水啊，过滤那个水就可以喝了，不怕。现在没水喝，去拿海水，海水也可以过滤嘛，也可以喝嘛。哇，人类真的是很厉害，没水喝我们就去月球去住，我们跑到木星土星啊，那种 有人去找外星人，外星人也可以给水喝嘛，对不对？哇，人类真的是再怎么困难也不会想到神呐、啊。弟兄姐妹，神给世人统治者看到这个背叛神的结局就是被吞吃，看见神迹，但是他们回归神了吗？今天所有的饥荒，河流都干涸了，都污染了，全球全地球都现在被污染了，那个水喝的水越来越少，我们的疫情这么蔓延，但是有多少人悔改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悔改？我承认我是无能的吗？我承认这背后真的是自己可以主宰，说我可以主宰自己吗？不是的，一切掌管在谁的手中呢？神就是透过事情教导什么。来，最后看到14到19节，我们看14到19节，神以他的什么命令掌管众水与生命。首先来看看神要启示他的话语，首先是要启示他所拣选的仆人，对不对？摩西要对统治者宣告他的命令。第二个是19节，神启示他的仆人向教会领袖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传，去证明他的这个神迹，证明他的这个灾难，好吧？来，我们看看这个并列的结构，一个是对法老讲的，一个是对神的子民领袖讲的。首先看第一个啊，在前面哈、啊，前面的啊14到18节，神启示仆人向这个法老宣告什么呢？要告诉法老什么呢？他说法老是谁呢？法老是谁呢？啊，神的话语告诉摩西很重要，对不对，弟兄姐妹？第一个，法老，上帝知道他告诉法老之后，法老会怎么想的呢？看第14节，法老心里怎么样？固执，看到吧？这个固执跟前面那个刚硬又不一样了。这个固执是一个重大的，极其什么？很富有的，很觉得自己很多啊、不靠别人的那种固执，什么都靠自己，我是最伟大的。所以法老的野心是最大的，我国富民强，我世界第一强国，我的心比天大，我高过诸神，埃及境内所有的神，法老神最大，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谁呢？他拒绝释放神的百姓离开。所以这里看到拒绝有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三个看呐，大家看到上面有三个看呐，这个在和合本里面没有出现。第一个看呢在哪里？你看到我给你那张的那个大纲。第一个看呢在哪里呢？在第15节，明日早晨怎么样？看呐，他会出来，法老会出来干嘛？到尼罗河那里，到那个来拜什么呢？拜他的河神。法老在那唱：长江黄河， 黄山黄河镇上，长江黄河我敬拜你，哎呀长江尼罗河尼罗河我敬拜你，然后就在那个水边就在那里举行一个敬拜河神的仪式。这第一个看呐、啊、是什么意思？看呐、啊、他在祭拜河神的时间，你就要去尼罗河对法老说话，看到吗？正是法老在敬拜他河神的时间，那个看呐、啊，记住，你就要拿着什么去呢？上帝命令摩西说：“你要拿什么去？拿着那个变过那条蛇的杖，前面那个神级的杖，对法老说：耶和华是谁的神？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打发我来告诉你，释放我的百姓，容我的百姓离开，好让他们去旷野去服侍我。你们在服侍这个河神，我的百姓要去服侍我在旷野，看到吗？这第一个看呐、啊，就是说上帝知道这个法老正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要对他说话。第二个看呢，你看在哪里？第二个看呢是在那个十六节的后面，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前面。他说：“看呐、啊，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杀你河里的那种的重水，就是击杀你的那个神。”尼罗河就变成了血，这个变成血是自己的逆转，自己翻转推翻自己，不要做水了，要做什么？做血，做血。OK， 所以我们说这里可以看到第三个看呢、啊，就是说第二个看呢是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看到吗？就是第二个看呢是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第三个看呢是十七节。说耶和华这样说，看呐、啊，我要用我的杖击打河里的水。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三个看呢、啊，可以看出什么来？看出世人在拜那个神的时候，会不会听我们讲圣经，讲真理？第二个是，当他直到现在一直持续下去，不听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一直不听，到最后才定罪。对不对？到第三个看呢，说上帝说好，你一直不听我，我就用杖什么呀，杀死你，我就介入这个世界，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一个看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第一个说，看呐，我们去拜什么？今天我说，哎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很好玩的。我们今天是主日不要紧，我们玩是要紧的。我们先去看呐，我们去那个地方去玩。我们去快乐，我们去 happy happy happy， 就 happy happy， 就是尼罗河那个肥胖的那个神 happy happy， 我们去 happy， 结果他就去到这个离开神，就去拜世上的东西。看呐、啊，上帝看见你了哈，你们都去世界上去留恋这个世界，啊，看电视，打游戏，整天都是不看神的话。第二个看的说，你一直这样不去上帝面前。你就一直不听神的命令，这是第二个看呢。第三个上帝说：“好，你继续看吧，我要用手里的杖怎么样？
审判你，
审判你。上帝就介入我们的生活，来打我们，使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变得混乱，变成血，死掉。所以弟兄姐妹，写明谁是那位创造主？神创造了淡水、海水。”如果人不断地违抗神的命令，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最后神就会怎么样？忍无可忍，伸手就介入这个世界，干预这个世界，让人去厌恶自己，去跪拜，去追求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人类会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享受。今天所有的同性恋者，他慢慢同性恋，同性恋。抽大麻，抽大麻，抽大麻，堕胎，堕胎，堕胎，离婚，离婚，离婚，非未婚就同居，同居，同居，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说我让你厌倦，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越来越厌倦这个地球，今天污染的越来越厉害，到处是污染，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一直在被污染着，污染着？这个地球简直就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干净的地方了。整个地球都被污染的不能再生活了，就像尼罗河一样变成血了，全是死的生命，动物也不能活了，连北极南极那些企鹅那些北极熊都不能活下去了，都要死了，这些鱼都自杀了。想到这个问题没有？上帝就说，我看呐、啊，你们要去拜什么？拜这个地球，对不对？ 拜你们要的那种文化，拜你们长江黄河，你们的尼罗河，你密西西比河，凡是你们所拜的恒河，你们去拜吧。你们在这个世上好多好多那些水喝呀，弟兄姐妹，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上帝第三个看的说，你好像一直持续下去，我就要伸杖干预这个世界，让它变成血，有没有这个规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让我们任凭我们任凭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厌倦自己的生活，连喝水的那种的，今天疫情当中你连那种喝水都会担心会不会有那种出去买东西你都觉得不干净了，别人摸过的门把手你也觉得不敢摸了，你就是去到哪里见到人你都躲得三丈远。我很厌倦了，弟兄姐妹，我现在想哭啊！我出去，我看到人，人就躲我。哎呀，什么 distance 那啊，我就说这个距离，哇，我就好像被弃绝一样的。我厌倦这种生活，我厌倦去买东西，我厌倦 shopping， 我厌倦去很多 happy party 的东西。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要反省自己，上帝以他的命令掌管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去听他的话的。最后神的仆人领受神的话，要教导怎么样，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说，虽然这些法老们世上的同者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但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摩西要教导谁？要教导谁？要教导亚伦。他说亚伦你要怎么样，看到那个经文在那个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都变作血。这里说明什么意思呢？神吩咐摩西把神的大能要教导谁？
同工，
教导教会的同工们、领袖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把神的杖伸在哪里？伸在那些各种水的上面，江河湖海池塘，所有有水的地方都要变成血。整个埃及遍地木器石器，所有装水的全部是血，全部死亡。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的很震惊，看哪，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天天教导弟兄姐妹读圣经，我说你每天要读神的话语，你每天要祷告，你要查考神的话语，看哪，神的话会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每天有没有花时间去听神的话，像摩西和亚伦执行神的话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摩西说给法老听的时候，教训亚伦的时候，亚伦就要出去把他的杖怎么样，在每个地方去执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出去传福音？我在这里教导大家，圣经是这样的，你们就要出去点点点，明白吗？让所有的水都变成什么？血。当你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变质，他就会厌倦自己的什么生活，他就要来听神的话。所以传福音就是说，我今天去了一个地方，我就把那里一点都带来审判，然后说那个就厌倦，哇，又是血，又是血，又是死亡，又是死亡。所以圣经话有句话说，罪的工价就是是，我们一个人传福音就带来什么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像亚伦要执行这个摩西的教导，出去在每个地方广传福音，带来这个世界对这个物质的绝望，对生活的绝望，最后归向神。看哪，神的杖就借着你们传福音，就介入这个什么世界，让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都产生死亡，死亡就带来我们的生命的重生，真正的活过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吃什么？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哲学、迷信、民间信仰，吃什么喝什么？哎呀，喝这个能长寿，喝那个能得保佑，喝那个什么水，喝那个什么水，他、啊、那个唱啊唱，刚才我们唱的长江黄河，黄河长江啊，我们就唱啊唱啊唱。但是我们常常去唱歌的时候能得满足吗？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去唱卡拉 OK， 因为我去练嗓子，很多人看着我唱，因为我的嗓子好嘛，所以我唱那个歌 你从雪山走来，他们说哇好好听啊，好好听啊，哎呀真是好啊。嗯，我就是是啊，你看我把这个唱出来给你们，你们就满足了，所以你们的就得到快乐了，得到 happy 了，你们就觉得生活就怎么样，哎呀喝我的水吧，喝我的水吧。有一天呢，我就不能唱歌了，我就告诉他们我信耶稣了，我做牧师了，他们就不喜欢听我唱歌了。以前老是叫我这里去应酬，叫我那里去应酬，我现在一上去就说，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们要信耶稣得永生，他说滚蛋呐、啊！他们就死了，他们的就那个变成血了，他们对生活的娱乐都变成一种审判了。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喝他给的水，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天天来这里找水打水，对不对？可是你心里面虽然去爱过几个丈夫，就是跟着几个男人都没有得到满足，你来我这里我才能让你得到那个满足的那个活水啊！你要不要向他要啊？要不要？主耶稣说，从我的那信耶稣的人，圣灵要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呀，弟兄姐妹，我们一旦死去旧有，我的肉体，我的生，我的这个世界上的盼望和希望和享受，我都死掉了，我才能够活过来。你必须要见血，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必须要见血。你如果不付出代价，不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不能重生。你不重生，你就不能得到那个永远不可的什么活水。所以需要有血。有水，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在那个屏幕上，来，约翰一书的5:6-8，来一起念。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所以弟兄姐妹，人类的河能满足你吗？人类的娱乐，各种的微信上的电影电视游戏啊、哦，好玩的，我今天去唱卡拉 OK， 我今天嗨唱几声，我的嗓子非常漂亮，我让大家感觉到去歌剧院，我去那个音乐厅去听人去唱最美妙的歌声，那能不能满足你？能不能够啊？黄河，黄河能不能满足你？啊，尼罗河能满足你吗 ？No， 所有的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我们弟兄姐妹，只有悔改来到耶稣面前，他才能给你，让你的生命一点福音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你的生命就变成血了，死了，然后神就叫你活过来，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就成为新生。但是世上的统治者会不会听你的？不会。所以你的时间到了吗，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到了几十岁了？摩西80岁，你现在多少岁了？7天，你的灾难买了吗？这个世界，你的灾难7天够了吗？要不要出来？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真理，看到吗？真理叫人怎么样？真正的在他面前得到释放。得到释放，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才是众水之主，才是所有生命之主，在他里面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好，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第一首《唯有耶稣》。好，我们如果可以看的话，你在那边也可以再看图片也行哈。
你呢是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医治伤心者，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谁变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心升级，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所以能耶稣你能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谁变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心升级，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使谁变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心升级，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所以弟兄姐妹，你为真道做好打仗的准备了吗？第二是我们要面对世人不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第三个是我们要悔改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要向你委身，我要为你打仗，我要见证生命之源，那真正的生命的水就是基督。我们来到他面前一起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消灭、除去、打败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留恋的那些让我们好像可以满足的那些各样的好像那些营养，所谓的世上的那些娱乐，所谓的世上的一切好像那些东西，河流啊什么东西的崇拜，这些假神。主要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悔改，真正知道耶稣才能使我们得满足，我们去哪里挖水都没有水喝，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叫水变成酒，变成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主啊，愿你转变我们的生命，愿你重生我们的生命，愿你使我们更加的来服侍你，服侍耶稣基督。只有你才是那位创造生命以及河流一切的供应我们里面的活水的那位神。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一起来圣餐的时间。好，请建姐妹为我们来做家事代祷。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真的是感谢主啊，借着今天牧者的一篇讲道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不幸，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只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有平安，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主啊，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低头闭目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以赛亚书59:1-2，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得罪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那个老我常常出来搅扰着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胜过这一切。主啊，但是我们满心欢喜，因为我们有你，因为你曾应许 你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你就把我们拢在你的翅膀下边，你就会庇护我们，你就会让我们不被这些所试探所诱惑，不被陷在这些落网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那么的蒙福，我们是被你遭拒的一群儿女。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大能，用你的慈爱环绕着我们，庇护着我们。主啊，我们为我们以往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悔改。主啊，我们也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主啊，我们在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怎样，这个时代也是怎样。那个时代的人只为了追求自己肉体的享乐，只为了追求吃喝嫁娶，完全忘了神在哪里。但是当挪亚呼求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仍然刚硬，仍然不信。但是在你的方舟里边，无论世上惊涛破浪，洪水滔天，但是我们只要愿意静在你的方舟里边，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得以重生。主啊，你让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进入你的方舟里，因为只有在你里边才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平安，你的平安就是让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这些风暴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面对着这一切，我们不惧怕，因为有你在庇护着我们，我们坚信这一切。主啊，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跪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过往的生活。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由从你那儿来的智慧，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借着这个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启迪我们，让我们的明白你的真道，你把你的话，你的真理扎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以建造。主啊，也求你破除我们心里的偶像，破除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骄傲，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放下这世上的一切，我们自以为的追求，我们自以为的义，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和牧者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的教会，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肢体，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你都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让我们互为肢体，相互效力。主啊，也求你来高摸，来赐给牧者由从你那来的智慧和能力，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准备讲章的时候，就你赐给他能力，让他所讲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你。主啊，也请你保守他的身体，他的身心灵的健康，不被这个疫情所搅扰，也保守我们所聚会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都求你保守。主啊，我们也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教会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和家人被这个疫情所感染，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保守，是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继续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我们也为各国的政府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面对这个疫情，求你在各国政府当中兴起你的仆人，让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能有智慧来应对，他们所做的都是出自于你，而不要出自于他们个人的私利和他们自己的骄傲。 主啊，我们也为一切在这个疫情当中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那些人们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啊，也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感谢他们为这个疫情所做出的一切，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刘胜利、甘露、云顶，还有那些一切在自己岗位上工作的那些人们。主啊，也求你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家人，保守他们在工作当中能够顺利地完成你所托付给他们的职责。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儿女的家人，无论我们是隔离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求你赐给我们与家人的和睦。主啊，尤其是我们当我们待在家里的时候，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求你赐给我们一种和睦的关系，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啊，也求你当我们待在家里的时候，赐给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作息的时间，我们不要懒惰。主啊，也求你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每天的作息都有一个规律的时间。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做好防护，学会依赖你，也学会从你那儿支取力量，向周围的人借着这个疫情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当我们在向周围人传扬福音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出自于你，让我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讲的时候也能够讲得清楚。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与凯瑞神学院的关系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神学院，也感动更多的神学生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也求你为我们预备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这个项目，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全然把它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也求你洁净我们所在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到教会来聚会。主啊，也求你让这个疫情尽快的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疫情一天天的在好转，我们知道这都是你在掌权，我们愿意顺服，无论我们面对的什么，只要是出自于你的，我们都满心欢喜的接受。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你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要教会我们学会依靠你，只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无所畏惧，我们就会刚强壮胆。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
好，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大家也可以站立哈，我们一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